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还有一位在登陆的路上。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加州的一个，哎呦，现在下线了。我们首先欢迎那个来自加州的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欢迎林会长。
我在，大家好。
还有两位刚刚还在线，现在又掉线了啊！现在那个，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是加州的，就是一个是雨点市的副市长是吧？叫 Jeff 王。那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西雅图地区的 Newcastle 市的市议员，叫孙龙峰。因为他们两个下线了，我就是请他们继续登录啊。那我们就先讲起来，那就是林会长，您看了昨天的那个特朗普跟那个就是贺锦丽的辩论了吗？
我没有全程，但是看了一部分。要看，对。
那你的感觉呢？怎么样？
我的感觉有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好像他们都在争取比较中间的选民吧，就是从没有太过极右，也没有太过极左，好像都有些改变。Trump 跟以前几年前也改变了很多，那个 Kamala Harris 也是改变了很多，因为 Kamala Harris 以前是给人家感觉是比较极左嘛，比较极进派，但是现在好像他改变了一些，都是往中间在走。就是 Trump 的以前也是非常的极右极，就是我发现他们两个都有一个都是在往中间吧，这也应该是好事，我觉得应该是好事。
好，那我们欢迎一下，就是加州湾区的城市叫 Union 市的市议员，也是 Union 吗？
Union City 联合。
Union City 的那个市议员也是副市长。王耀明先生 ,Jeff 王参加我们的节目。王副市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现在听不到声音。那孙老师您跟我们打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孙老师您那个把话筒
听得见吗？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好，那个孙老师，您把话筒跟那个视频打开一下、啊。
观众大家好，学员好。
网络不是很好，那个那好，欢迎孙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袁台长还有亲爱的嘉宾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孙老师，我也是 Newcastle 的市议员，很高兴大家再次见面。
好，谢谢孙老师参加我们节目。那个昨天的总统辩论，你们觉得谁的表现更好一点？哎呀，他们，我觉得连线有点问题。林会长您讲。
我刚才讲的就是他们两个都比以前，因为凯梅伦哈里斯从旧金山过去，我个人也跟他有过接触嘛，就二十多年前就见过，他们就有所改变，现在好像改变了一些。然后川普没见过他，但是他的政治以前就特别极右，有些时候很偏激，性格比较急躁，但是我现在看着好像比以前改变了一些了，改变很多，都两个 如果从你说从表现来讲，当然川普虽然年龄比较大，然后他站的比较下风吧，凯文·哈里森比较年轻，所以看起来好像凯文·哈里森比较这一次的辩论战优先一点。
嗯，
就从总体来讲啊，
好，
那他们都是在转变，一个从极左的改变往中间靠，Trump 也是在往中间靠，就是在争取一些中间选民吧，我感觉都是这样。
嗯，Jeff， 你觉得呢？
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次的辩论来说的话呢，表现的双方都有很多的进步。第一个是 Trump 的话呢，表示的比较克制一些，就是把他的，但是还是表现出很多的 Trump 的这个就是个特性了。那么就是至于那贺锦丽的话，平时说的长篇很少，总体来说他做了很多的准备呀，应该这样说的话，他在技术方面还是表现不错呀。
嗯，孙老师您觉得呢？孙老师好像连的不是很好啊。那个那我们知道那个Jeff 王就是王副市长啊，就是您也参加了今年的那个共和党大会，那么共和党的代表大会，那从这个角度来上次您是见过特朗普的，因为共和党全国大会的话，您至少在观众席里面见到他了，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的经历，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当然跟参加大会跟看辩论这个感受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次的话就是在Milwaukee 的就是共和党代表大会的话，有超过了5万的人聚集在那里。那么我们的就是代表的话是合格代表是2429名，那么还有候补代表。所以的话，我作为一个加州的代表，加州也是最大的一个代表团，我们是169人呀，我在会场当中呀。那么所以的话呢，当然就是在实际在现场的气氛的话和在电视上是没有就是不能感觉的一致了，是那个就是在里面的话会情绪比较更加激动了，及呢就是连续3天的会议呀，什么就包括川普讲话还有其他人的讲话，其他人背书这些呀呀。
参加了共和党的全国大会，特别是最后一天，会不会就达到气氛达到高潮，然后觉得一定要选他当总统，就是一定要选特朗普跟那个万斯，
因为的确如此，因为在川普最后讲完话，这不是这进去的第一天第二天的话，尤其是那个当宣誓的就在传到我们。基本就是的，就是他就很高兴的。但是那天的节目是结束的时候的话呢，是歌剧的话，多兰朵的话今年不能入眠来作为就是一个结束，然后的话就是几万个就是气球啊，各种各样，包括的话特朗普的特别颜色的色就是都掉下来啊，这些场地的特别的欢乐就是这些样。当然那就是呀，而且每个州每个就是都的代表们的话都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表现，那么作为我们加州的话，我们是金色的州了 Golden State 的话，所以的话我们每人的话都的代表的话都有一顶就是金色的就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的帽子，是总统47的一个帽子呀，这个特殊的帽子呀，有牛仔帽啊这些反正呀。所以的话每次的讲话
然后我不知道孙老师上线了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林会长是那个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然后在到美国30多年了是吧，然后在加州也是知名的，旧金山湾区也是知名的侨领，所以应该跟那个贺锦丽有 有过交往，然后就是您从自己
没有交往
啊，
接触过没交往，
没有过，
没交往，
至少见过面对吧？
见过面没交往。
然后那个您从个人的角度，就是亲身经历来讲，对他对那个贺锦丽的印象是怎样的？
印象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律师，又是 DA， 他是一直是在、DA 就军山的 DA， 然后加州的 DA 是在属于检察官检察部门工作嘛。那当然作为他的法律啊或者是这方面可能比较熟悉立法包括执行检察官的，就是后来他当参议员。但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就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包括国际的外交交往，我估计他的经验会少很多，没有太多的。他当副总统，你知道美国副总统是一个虚位嘛？从一个综合性来讲，当然经验不是应该不会太够吧？不过美国是一个精英团队嘛，当然也有不是说那像那个拜登也是做参议员，也从来没有什么经验，他一直都在做议员。美国的制度就是有一个公务员的团队制度，当然要弥补他不足。
那刚我说特朗普当总统之前也是没有从政经历。
对，这两个对说的有道理，这两个都是，所以现在其实两位来选美国总统，确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好像就综合性的数字来讲好像越来越差的样子。
对，
不好意思这样讲，当然我们也没有说，我就感觉你像比较以前那个 Bill Clinton 啊，民主党包括共和党的那个 Ronald Reagan 啊，他们我当然 Ronald Reagan 也是一个，也不是一个专业，他也是一个演员，所以也是有很难说
演员，
都是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说，也
对，
你要从个就从一个专业角度或怎么样，但是到实际到后片他能做出什么东西，这都是未知数了，都未知数了。
那个Jeff， 您在湾区也是工作了很多年，然后您对贺锦丽的印象是怎样的？
实际上贺锦丽的话是在我的这个 county， 就是 Alameda county， 她出生成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过了桥了以后的话是在旧金山的话，从就是 DA 就是 district attorney 开始做起，然后的话一步一步的走到就是加州的总检察长，然后的话就是参议员，然后再是做副总统，那是这个。而且的话呢，过去的话在加州的话，包括在 Sacramento 的话也多次见过他，我们也跟他有很多的沟通，他有的时候也会下来这些呀。但是就是说的话呢，实际上的话，我应该在美国的政治当中经历的话包括很多，从政经历是一部分，那么就是包括不管是那就是贺锦丽的话有过一些从政经历，比如说参议员的经历啊，DA 的经历啊，中检察长的经历，但是的话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 Trump 的话他的商业的经历都可以，因为许多的经历可以借鉴。美国的政治的话并不是总统一个人在做，因为就是对就是特朗普来说的话，他也许从政的经历不足的话，但是他因为这些东西的话都是由国会的两院来包括法院来协助的，他只是就是三个部分的一部分嘛，就是立法的一部分。所以的话呢，我倒不在乎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从政这方经验，只是看他们的态度。总统呢相对有一个方向，就是这一些。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像比如说像昨天的那个辩论会来说的话呢，应该来说就是贺锦丽的话是占了优势，因为贺锦丽的话可以了解更多的 Trump 的风格，但是 Trump 的话确实很少有知道就是贺锦丽的风格，所以的话一开始的话在备战的方面的话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了，就是知己知彼嘛，百战不殆的这个东西。那么第二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的话呢，作为一个 ABC 的就是主持人的话，在主持这个辩论 会的时候，实际上有迎公，有失公道，有的时候他必须在中间的话，尤其是两边兼顾的时候，我们明显的看上去的话呢是有那个偏向性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大家可以不同意。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这个上半场的时候的话，明显的看到的话，川普的开始还可以，后来有被激怒哇，情绪变化，但是在后来下半场的时候，他逐渐不定呀。基本上的话呢，就是Trump 还是不能改变他的原来的风格 ，Trump 还是 Trump， 就是他的演讲的话还是 Trump。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他很容易激动，就是这些呀。
嗯，好，那我们看到孙老师上线了，就是那我们知道孙老师。也是代表华盛顿州的那个州的代表啊，参加了民主党的全国大会。那么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我很荣幸就是作为这个 National Delegate 参加这个 DNC。那我们像刚才这个贵宾说，他们加州的呢，他们参加了这个 RNC， 他们有很多人。那我们华州呢这次只有100出头的这个delegates。那也是连续几天的这个会议，真是就是整个的会场大家这个群情激昂啊，就整个的形成一种这个就说的一种凝聚力吧。还有就是感受到，因为 Kamala Harris 和他的家人还有这个 Tim Walz，他就在我们华盛顿州 delegates 的，因为我们华盛顿州的美国的这 delegate， 他们就坐在我们一回头就看到他们的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所以他们在等待上台啊讲话的时候，所以有很多机会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我也见到了，比如说Cory Booker 啊，还有 Tim Walz 啊，而且 Tim Walz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那我觉得非常的真是impressive， 就觉得他真是就是一个我们身边的非常普通的非常有热情的人。同时我是做教师出身的。那 Tim Walz 呢，他以前也是一名教师，他又是工会的成员，还有呢他又在这个军队里服过兵役，所以这些呢他呢特别的接地气。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这个能够代表很多的我们美国的就是大众。再有呢，我们华盛顿州的 delegate 呢，我们是成为亮丽的风景线。所以说我们从
你们那个女代表比较多是吧？
也不是，就是看一下为什么成为风景线。就是统一的这个我们有统一的服装，还有这个绶带呀、什么的，那天就是每次我们还有每天的主题，每天的颜色就是非常的整齐。而且我们华盛顿州呢还有一点，我们每一个 National Delegate 都是有专门的姓名，专门给我们定做的这个胸牌。那当然是每天的 credential 啊各方面，所以我们就是各大媒体都特别喜欢来到我们的华盛顿州的这个 delegation 的这个坐的地方，因为作为 floor delegate 我们有最好的地点，我们就离着主席台是非常近的地方，所以真是就是每天就是像我非常非常的这个我的 inspiration Oprah Winfrey 还有 Michelle Obama， 我在13在华盛顿 DC 见过 Michelle Obama， 13年以后再次见到他，因为都是一些所有的这些 speakers 真是都是非常鼓舞人心，而且他们讲的都是看都是发自内心的跟大家分享的他们真情实感，就觉得这个大会呢我觉得非常的鼓舞人，非常的就是让人更加的凝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这个他们的风采，离得很近，近距风采。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请三位嘉宾继续讨论这个美国大选这么一件美国的大事啊。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通过 Zoom 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讨论，在美国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那么这三位嘉宾呢，分别是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还有美国加州 Union City 的市议员、副市长王耀明 Jeff 王先生，还有我们西雅图地区的Newcastle 市的市议员，孙荣芬老师 ，Sam Burford 女士。那刚刚孙老师要补充吗？就是您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您跟那个就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叫 Tim Walz 合影了，是吗？
是的，是的。
那您跟他有短暂的接触的话，感觉他这个人怎么样？
觉得他呢，就是用我们英文就说 down to earth， 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这个能够有亲和力、接地气的人物，所以就觉得让他觉得跟你交流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而且真诚而且他非常有能力。你想他代表了我们美国大众中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族群。作为一名专业的教师，公立学校的教师，而且在中国他也这个生活过一年，而且他在中国还教过书而且他还是这个做过 coach， 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个会场都喊他 coach， 都喊他的coach Tim， 还有他也是参加过这个在美国服过兵役做过也是这个 veterans。我觉得他是最佳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从你们个人的角度来讲，你们会选谁当那个总统，然后为什么？我相信就是这个孙老师肯定是选就是贺锦丽或者哈里斯，是吧？那杰夫王您肯定是选那个特朗普。那您你们能讲讲是什么原因吗？然后
当然林会长可能也有自己的选择。那林会长您先讲。
我呢是无党派，你就知道我又不是共和党。
因为呢
我是民主党也有朋友，共和党也有朋友，我是看他的政治的艺术还有他个人的品德。所以民主党他的政纲里面也有一些偏向对我们亚裔特别华裔也是有好，像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也多一点啊，就是参政的人多一点，共和党稍微少一点。像我们王副市长他能够在北加这一块出来，他个人的努力啊，各方面的各自魅力各方面是很 outstanding 很好才能做的，是因为加州是南中啊，是民主党的基本盘。那我个人的看法呢，Trump 跟凯文·哈里斯两个人来选总统，我真的是自己都没想好说谁比较好，我没有这个想法。而且我觉得他们谁当总统可能都到我们州，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嘛，加州像康体都可以自己立法。当然可能凯文·哈里斯当个总统对他的出生地，他来自于旧金山，可能会各方面会好很多，作为一个当地的，但是对整个国家是不是好，我也真的不敢说。那 Trump 呢也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所以我现在你让我去选哪一个做总统，我真的是很为难，我没有还没有想到是选谁。两个
总的来说，从加州来说要翻盘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选总统肯定是
加州，肯定是
南州呀，对啊，
对，是南州是坚定的，加州是民主党的大，特别是去千湾区是大基本盘嘛，就是从大数来讲啊，因为以前当过，以前那个 Ronald Reagan 后来是 Pete Wilson 做州长 ，Pete Wilson 还被 recall 还被罢免，不是 Pete Wilson，
戴维斯有个
戴维斯，对对。但是就像那个明星那个施瓦辛格当
施瓦辛格
当那个州长，其实也是民主党在统治，因为他的幕僚他的
民主党戴维斯，
他的那个他的夫人也是肯尼迪家族的人，所以
是
表面上是共和党当州长，实际上是民主党在控制整个州的权利，对，
是。
像加州实际上是一个铁非常铁的，不过就是两个人谁当总统。民主党如果当总统，他的政策延续性会好一点，就是不会太大的变数。那如果 Trump 起来，可能还有一些大变，当然会有一些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现在这一次我很同意那个Jeff 的判断，就是说这一次 Kamala Harris 的表现是看来是好一点，但是也不可能用一次的debate 就去说啊，这已经定义，因为未来一个多两个月还有很多很多的变数，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变数，因为不到最后一个礼拜我觉得很难说很难说，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作为华裔美国人在我们就尽量在本地的县就 county 州来投票啊，组织人来固定我们自己的影响力，或者说我们的权利吧，权益吧，来一次，我觉得更现实一点。总统到联邦去，
那个，Jeff， 您会选谁？然后就是为什么
？OK， 对我来说的话呢，我是肯定是选特朗普。那么我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件事情，我对贺锦丽的话是非常了解。因为我是当初在北加州的话，在就是华人当中，包括在整个加州是反对47号提案的，所谓的就是现在大家谈的是零联购，那个
是后来变成950美元了，对吧？没有，完了，又掉线了。然后，那我们请孙老师先讲。孙老师，您是选您从个人角度来讲，肯定是选那个 Kamala Harris。然后为什么？
对，我呢，首先呢，我说一下，我这个作为市议员的，这是一个无党派的这个席位，所以呢，我能够在我们的城市当选， 成为我们 Newcastle 历史上第一位华裔这个当选市议员，我也觉得非常的 so humbled and grateful， 非常的这感恩。那说到呢这个我们这个我因为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当时决定成为美国公民。那我来到美国呢25年多了那当时呢没有想成为公民，就是觉得拿到绿卡就可以了。那有一天我先生呢他回到家，他说这是我的 ballot， 他说我现在就要开始选票，我现在开始投票。哎，我说那我的呢，我说我的在哪里，他说哎，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呢，他说你只是有绿卡。那在那瞬间，在那刹那，我立刻就决定我要成为公民。因为我觉得既然来到了这个土地在这里呢工作成长成家立业，我觉得呢要去行使自己做这个公民的权利，所以我呢在那一刻我就决定要成为美国公民。那成为公民以后呢，我们很多的亚裔呢就是有的人呢是不太关心政治，其实我以前也不是很关心政治的。那慢慢的后来在社会在我们的身边看到一些情况一些事情，觉得是跟政治因素有关的，这个、其实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所以说这个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名言，那其实在美国呢也确实是适用的。那我能够你想想作为一个市议员是当选的市议员，而且我这个 national delegate 也是被选上的，是 elected a national delegate， 所以呢 I feel really grateful。 那我这个也我做了 research， 我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做了很多的 studies， 同时呢参加了又参加了这个亲身参加了全美的这个 DNC 的这个convention， 那我这个有现场的经历，又有自己的学习，又有自己的这个 research， 还有好多的这个互动。就是说因为呢通过这些，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呢他相信的是谎言，因为呢 Trump 呢他讲了很多都不是实际的，是谎话。还有包括这个零元购，还有这950美元的这些，在加州也是有它的特定的这个有它的背景有它的情况。那还有呢一些 research 我们都可以呢这些细节可以再聊，但是我觉得综合考虑，总而言之我呢会投，当然是投这个 Kamala Harris 的，他作为我们美国的下任总统，因为这个他也是我们的 nominee， 我们 nominated her as 我们的下一届的 president。 因为呢第一他就是因为 Kamala for the people， 他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不是只是为了一些那些非常的百分之少数的那些富有人的利益，是为了美国更多的大众的利益。再有呢就是for the future， 我们是向前看，我们是把我们整个的国家向前走，而不是倒退，甚至还管到家里的这个我们说的独立的女性，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负责。而且这个堕胎的这个整个的这些就是最近的这些忧虑，这是全美国女性，我们说女性女权的独立，这是多少年来赢得的，所以历史不能倒退，所以说的 We are not going back， 而且 Kamala for the people 是为了所有的大众，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非常深入人心的。还有就是对，
接着讲，孙老师继续讲。
还有就是说的for the future， 还有就是的 for 我们 we are united， 而且说的我们是服务于多元化的美国人，而不是只是少数的极少数的美国人的利益。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通过 Zoom 邀请到来自加州 Union City 的副市长，也是参加了共和党全国大会的王耀明先生 Jeff 王，还有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旧金山地区知名的侨领林志思先生，还有我们西雅图地区Newcastle 市的首位亚裔的女议员是吧，然后也参加了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孙龙芬老师。那我们现在请那个 Jeff 来讲讲，就是您为什么要投那个特朗普，然后为什么然后也讲一讲为什么您觉得选特朗普对华人是有利的。王副市长您
其实刚才的问题的话，刚才的问题我就刚才讲到是加州的17号提案，然后的话就直接导致了后援的就是执法和就是宪法的维护者的第一掌门人都是就是检察长，是他当初是没有做执行造成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而且的话也是他的直接的原因了，造成了话在我们加州的话就是地方的 police 最严重的话就是 Oakland， 这是他自己的出生地Oakland， 还有那个就是还有San Francisco 呀。另外一点的话，他作为副总统的话，他没有副总统作为一个后备位的话，总统希望他的话能够去做边界的问题的话，我们看到边界就是难民的问题，就是穿越国境的无证，就是那个无证的难民的涌入的话，是造成了美国的很大的灾难，不是一个州，而且是全美国的话就这么大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不能够忍受这样的制度再继续。再为他的另外作为副总统的话，也就是这个总统的就是他在做州长的时候，佛罗里达的就是明尼苏达，既然的话这些的暴民们的话，那烧杀抢掠的都没有得到了执法。最后的话也造成了全国的一个灾难，我们都已知道。那么昨天的一个代表呢，就是辩论的话，最好看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第一段，开始的第一段。实际上的话，第一段的话就是贺锦丽的话用她的嘴的话解答了很多的华人的一些犹豫，因为我们许多华人的话不支持 Trump 的话，觉得 Trump 上来有什么就是那个China Action 这些东西或者限制中国的高科技这些。所以的话贺锦丽明确的表明的话，这些高科技的话是川普在的时候拼命的中国放利益，那表示的话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关系的话，它跟不是川普造成的，而是现在的政府造成的。那时候当普的话还是更给是把利益诉讼到中国，当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同样一点的话，就是从民主党的副总统来说的话，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可以另辟蹊跷，就在可以消除大家的话，不要就仔细的去了解这些问题呀。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话，共和党的话是更亲民。我告诉几件事情的话，我们的党代表的话，全国党代表只有2429名，民主党3951名，我们在一个就是小城市里举行的代表大会，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超级大城市举行的代表大会，我们是非常和平的举行大会，我们看到芝加哥在这抗议不断。 我们的总统、我们候选人和许多议员，我们都和平民一样的坐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包厢。但是这些的话，民进党的、民主党的大佬们的话，都很多都有包厢。大家可以算一下，包厢一天多少钱？这是什么样的钱？所以哪个政党更加腐败？所以呀，
嗯，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见过特朗普，也去过海湖庄园，但是我其实是不太认同他对这个战争，特别是俄乌战争的立场的，因为我还是希望就是乌克兰能够赢，因为你支持俄罗斯把乌克兰这个吞并的话，对世界和平不利，然后呢也不符合像美国啊、西方啊还有我们认同的价值观，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然后当然这个中国跟中国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他处理疫情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把这个病毒说成是中国病毒啊，然后当时处理的时候确实也处理的不是很好，不然的话到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到第一任任期结束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当然还是在疫情期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就是选票落后鼓动大家去就是攻占国会的话，也是比较颠覆很多人的那个这个就世界观的，对吧？就是所以呢，如果他这种事情继续发生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国家也不是很有利。就是说其他政策的话，我觉得OK 了，就是说堕胎权啊或者什么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如果像很多基督徒的话，你觉得比如说这个不管是身体啊或者什么孩子胚胎受孕每个过程都要神符合神的心意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呢这个几条呢我觉得比较难接受。所以呢这个事情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其实对，欢迎那个讨论。
我能不能就是讲一下，就是关于两点的话，第一个事情，我们最近看的 Nancy Pelosi 的女儿拍的片子，我们已经知道了，当初的时候是 Nancy Pelosi 作为议长，另外华市长那倒是左右，当初完全是可以用国民军决策上的错误的这些。那这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那个关于就是堕胎的问题的话，首先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这是分裂我们国家的话，就是这么50多年的一些事情。本身的话，联邦的法庭没有这个，联邦没有这个权。如果联邦需要讨论妇女的堕胎权利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的民主党在这么多的时候，他们可以主控，包括奥巴马时期的话，为什么不把它立法？所以的话，严格上来说，它不符合美国的宪法。他只能是属于州权，所以把这个权利归回到原位的话，这是一个正确的。首先我不讨论的话，就是到底是支持堕胎还是不支持堕胎，这个事情让每一个州来解决，有的州可能进步一点，有的州可能落后一点，然后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改变，这也是个民主的东西。如果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是要就是联邦要做的话，为什么不修改联邦的宪法？这是，而且的话，这是国会的民主党就是众议员和参议员该做的事情，这还不是总统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因为所剩5分多钟啊，所以我再问一两个问题，就是像总统大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特别是选民，应该怎么做决定才能够？最终对华人是有利的。林会长您讲。
我刚才讲了一半，就是说其实
我认为经济
Hello
哎，继续讲，继续讲，现在要么都在讲，要么都不讲了。
就是总统选举，对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各方面的经济、政治地位，好像目前来讲还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刚才说了，也就是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本地扎根，就像王市长或这位女士的选议员或者市长，在本地扎根更实在一点，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嘛，就是各个州他的有权利立法，各个county他都有权利立法，所以我觉得总统是一个象征式，对我们来讲，目前来讲，我是 too far away， 好像离得比较远，他只是在国防啊，在一些外交啦、啊、或者做一些事情，联邦的法其实对我们本地的人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是所以华裔在美国还是要从本土，就是county啊、city啊来参政议政或者支持某些人或者这样来做，我觉得更实在一点，更实在一点。那当然，总统外交是国际非常，只不过我很同意刚才小杨台长说的，就是对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战争来讲，我们是一定乌克兰是不可以败的，因为这一个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这是一个原子问题，就是不能让独裁者像普京、像以前斯大林这样的去侵略别的国家，然后川普说哎我不用当总统我就能够搞好，听这种话是小孩子说的话，好像那个中学生说的话，这是就这当这个一个说来讲，就是不太成熟，因为这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是一个长期，可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积累了很多各方面的因素来造成俄罗斯要去侵略那个乌克兰，就像也以前德国那个希特勒，他为了转移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他发动了战争，实际上俄罗斯也有一点像当时的德国的希特勒一样，就是他国内有很多问题，所以发动了这个战争。那
那我们请王副市长讲。哎，王副市长又下线了，然后请那个孙老师讲。开一下话筒，开一下话筒。
小杨台长，我刚才你讲的一些这个切中了实弊，我深有同感。就是说，在川普任职期间，在我们新冠全球这个大疫情大流行，他确实是治理不力，不相信科学，信口雌黄，而且对我们中国这个病毒的这个污蔑，这整个的华人的全体，整个的我们华裔，难道把这些忘记了吗？还有就是说的，对我也是觉得，就说的当时他没有被这个没有能够成功的选上总统，这种这个这个暴等于。这个暴动对不对，这些呢等于说完全是一个不是 mature 的这么一些行为。有的时候包括这次他在这个昨天晚上的辩论中就是说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愤怒的情况下，他的情绪呢非常不稳定。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总统能够这个带领我们大家我们的方向。再有就是像小袁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华裔他说到了动不动就中国病毒，而且不相信科学，也不相信这个防疫针各方面的，所以以后类似情况如果再出现的话，我们觉得这就不是，首先我就觉得要有一个这个正常的头脑，要 reliable， 我觉得这些刚才你都点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深有同感。
好，我们请王副市长。
好的，我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讲两点。第一点的话，接 Hamlin 就是贺锦丽的话提出要把历史翻过去，不要再谈了，这些向前看的话，我认为这个历史才过去这一点。如果的话1月6号这事情的话不讲清楚的话，美国没有办法进步，而且这么多的电视，包括这次特朗普的就是那个就是危险遇到危险的这些事情，我们有更多的资料需要公布，这国家才能进步，才能够进步，否则的话。
今天佩洛西在CNN说他没权调动这个国民警卫队的呀。 应该这个美国法律上找得到的，他有没有
权利？总统有权利调动，但是
不是这他都议长没有权利调动？
这是一个第二个
长没权利调动。
不是，他提出给议长呀，他只要就是可以了。总统是可以有这个调动权利的，但是他不要，他拒绝了。那么我想最后讲一句话，告诉了大家的话，关于世界和平的话，一个强大的总统不会发动战争，一个强大的总统他可以防止战争和避免战争。这是我们要需要世界的和平的话，
我觉得他二十四小时让俄乌结束战争，
至少来说的话，
就是让乌克兰投降嘛。
当中没有发生战争，是很少有这样的总统的话呀。这是我们看的，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坚持坚强那个总统的话，他不会发动战争。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位参加这个各自党派的全国大会的嘉宾，然后还有那个旧金山的那个著名的乔林参加我们的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特别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请三位各说一句话好吗？
谢谢大家给这个机会沟通，跟那个希望大家11月5号之前要注册做选民去来投票，这是最重要的。
孙老师您讲。
我觉得感谢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大家呢畅所欲言。其实呢我们都是华裔，我们呢有这个有共同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有共同的梦想，我们都来到美国，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土地。那我希望呢大家呢要这个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因为呢行使选民的权利，这个太重要了，为了我们共同的美好的未来。
选谁？那王副市长。
大家都出来投票，投票是我们行使公民权的当家做主的表现。只有投票用票，不管是你支持哪一方，出来投票就应该得到鼓励呀。投票，而且看一看哪位总统能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谢谢。
好，
谢
谢三位嘉宾。
谢谢你，谢谢，拜拜。
谢谢嘉宾。
好，谢谢。
祝大家晚安。